今天正道的经文一共有两段，第一段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脚的是，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那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第二段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到九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天呢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呢是爱的认知与回应。爱需要认知吗？我们想一想，爱需要被认知吗？其实非常需要。因为呢，就算人和人的爱之间的爱，我们也很多的时候会被误会。很简单，就是比如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常常孩子不会觉得你是爱我， 你看这个父母说，你看我多爱你啊，我下了班这么忙，但是我又让你去学游泳，又学画画，又学钢琴啊，我一天到晚陪着你，又花钱又花时间，我父母的爱在你身上，希望你将来长大了成才。那孩子想想，我一点都不觉得你爱我，我每天都忙到要死啊，累得不行，没办法了解父母对他的爱。可是等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孩子说，哎呀妈妈，我非常感谢你，其实当初你再多逼逼我就好了，我的钢琴就会还会练得更好啊。有的时候你会有听到这样的话。中国人呢有一句老话说的，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就是你自己不养孩子的时候，你感觉不到父母对你的关爱，对你的恩情。那当你自己有了，你才想到啊，原来父母是爱我的，为我付出很多。那所以这个爱呢，它有一个认知的过程。那在夫妻双方之间也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表达不一样，我以我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爱，那对方不觉着我那样是爱。所以呢，在爱里面有一个沟通，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但是作为人来讲呢，确实这一个无论是付出的一方还是接受的一方，都会有一些偏差在里边。因为我们都是可以说怀有私欲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甚至孩子对父母甚至夫妻之间都会说，你那个不是爱，你那个是自私啊，说起来很让人伤痛，但是呢他确实有那里面有东西在里面。为什么有的父母认为很爱孩子，孩子最后他会去自杀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的爱里边是有一些偏差。而在接受的过程中呢，接受的人也有偏差，因为他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这是不是爱。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在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表达，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甚至可以生活在一起，我们可以用语言说，用行为做，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偏差，不容易能够完全的了解认识对方的爱。因为爱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它需要你用言语，用行为，用你的感情，用这些东西来表达出来，你体会你才能够认识的，不是物质的，说一看就这个东西叫爱，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在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神是真理的本体，而且神就是爱，那他的爱是没有我们人的私欲的偏差的。但是我们人来到他面前要认识他的爱的时候，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困难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局限性，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去认识他的爱，这个局限性是相当大的。就像我用我的思想甚至都不能完全了解父母对我的爱一样。所以呢，这个需要过程，需要我们细心的在神面前来体会，需要我们听他在我们面前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我们来去理解到底什么是神的爱。而这一份爱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一段的时间了，一直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爱的主题啊。我们说人活着是为了爱，因为活着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被爱，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才能够有价值。所以能够认识神的爱，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一件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慢慢的来认知他的爱，来体会他。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父，我们知道你实实在在的爱了我们，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给你，主，我们把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交给你，主啊，祈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祈求你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实在的认知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出那当有的回应，主啊，使你自己的美意成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刚才弟兄朗读了两段经文哈，这两段经文呢，恰巧里面都是 两个女人的故事，而且恰巧呢都写到了有关于香膏的事情。其实这两段经文呢，熟识圣经的弟兄姊妹们可能会知道，一段呢是发生在主耶稣刚刚出来做工不久的时间，在路加福音里记载，就是刚刚这个施洗约翰被抓到监狱里边去，然后门徒他差遣门徒来问主，之后就记录了这一段经文。那么另一段经文呢，记录在最后主耶稣被卖的前两天，就是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逾越节前两日，所以呢是之前和之后的就是前期和后期的两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还记得哈，在马可福音里记载过，当主耶稣刚刚出来做工的时候，主耶稣有一个呼召，也是有一个很伟大的宣告，大家记得吗？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后面呢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所以当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就是时候现在到了。犹太人一直在盼望的神的救恩，其实是全人类一直在仰望的神的恩典，说神的国近了，这个时候到了。他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是主耶稣当初的宣告。那么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呢，主耶稣行神迹，治病救人，也有赦罪，一个瘫子瘫在床上，瘫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赦了他的罪，这个瘫子就起来了。所以主耶稣行了一些神迹之后呢，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么在这件事里边呢，首先出来的呢是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呢，大家知道是当时的一个犹太民族的，应该是一个宗教领袖，研究圣经的，非常圣洁的，是地位比较高的，在他们的民族里边。那他呢来请耶稣吃饭。为什么他请耶稣吃饭呢？其实耶稣本身出身非常的贫寒，在人看来他只是个穷木匠。那因为我想是因为这个法利赛人看到他做的事啊，觉得这个人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像他这样的高贵的人也愿意跟他来交往，跟耶稣来交往。他说我请你来吃饭。接下来呢，他就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所以那城里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她不是一个藏着的罪人，她是个公开的罪人。她这里虽然没有讲她犯了什么罪，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大家都知道她是罪人，大概是比较放荡，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到这种情况，所以人人都知道这是个罪人。然后呢，她知道了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坐席以后，他就很奇怪，他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来了，一个玉的瓶子里边盛着香膏。后面我们还看到一会儿在下面一个故事里，我们看到那个香膏的价值，那个盛香膏的瓶已经很有价值了。后面呢那一段的时候，说到这个香膏的价值的时候，说这个香膏啊能够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呢，在当时是一个犹太人的男丁的基本上是一年的工钱。我们现在澳大利亚的人均收入多少？6万，好，那就是值6万块钱，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在当时来讲。那他抱着这个瓶子来，所以他不是随便从家里拿出来的东西，他是有备而来的，他是特意的把它拿来的。来了以后呢，他说他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那个时候的风俗习惯呢，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是坐在椅子上吃饭的，所以他要挨着你的脚哭，要钻到桌子下面去了。其实那个时候呢，他们是侧卧着的，这个饭食在吃的东西在前面，所以他是侧卧着吃饭，那个脚是伸在后面去的，所以呢他可以站在他背后，他可以挨着他的脚在那里哭。那哭大概不是一滴眼泪两滴眼泪了，他能够把他的脚湿了，湿了以后用头发擦干，然后他去亲吻他的脚，之后他就拿这个香膏抹上。他在做这件事，他没有讲话，他一直在默默的在那里流泪，在做这件事。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呢，心里想，这个如果是先知，耶稣如果是先知，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罪人。他也没有讲话，两个人都没有讲话。但是主耶稣呢， 看来完全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就先问了法利赛人一个问题，他说一个债主赦免两个人的债，一个多一个少，他说都赦免了以后，你觉得哪一个爱他多呢？那这个法利赛人就说了，说的那肯定是赦免多的那个人爱得多。然后主耶稣转过脸来对着这个女人，然后就说，你看，主耶稣现在开始对比，他说我进了你的家门，你没有给我水洗脚。那个时候招待客人的礼节是要给水给客人洗脚的，是奴隶来做的这件事情，是仆人下人来做的。这是一个礼节，就是说他请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拿他当做一个贵重的宾客来请，他说你没给我水洗脚。可是这个女人呢，她用眼泪洗了，用头发把它擦干。头发对女人来讲，在那个时代要保持头发的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很宝贵的，所以她去拿头发把它擦干了。她说你没有跟我亲嘴，那个时候的亲嘴问安也是非常一个当时的礼仪。她说她用嘴来亲我的脚。她说你没有膏我的头，那个时候对待尊贵的客人会把油膏抹在客人的头上，你连最便宜的油也没有舍得往主耶稣的头上膏。他说他拿膏抹了我的脚。所以呢，反过来他说他的很多罪都赦了，因为他的爱多。是因为赦了罪他的爱才多，还是因为他的爱多才赦罪？爱多才赦罪，还是赦了罪才爱多？主耶稣前面讲的例子是说赦的多的他的爱就多，后面又说他的爱多，为什么呢？其实他的赦罪你是看不到的，他身上有多少罪我们知道他是罪人。其实这个法利赛人他为什么说有赦免多的有赦免少的，不是主不能赦免他，而是他自己不觉得他有罪，他很圣洁。所以这一个人呢，你看不到主耶稣若说赦免了，你看不到赦免的结果。对那个摊子说赦免了你看不到，但是你看得到他站起来了。那这一个女人呢，你看不到她身上的罪被赦免了，但是你看得到她所对主的这一个爱。从这一个爱里，主耶稣说你看到了吗，他是怎么来回应我的，所以说明他很多的罪都被赦免了。而且接下来又再一次 confirm 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我们来想一想哈，这好像是这个女人对主的爱来回应对主的爱。我们想一想哈，好像这个爱，主在这里说的这个爱哈，跟赦免有关系，赦免多他就爱多，赦免少他就爱少，好像这个爱跟神的罪的赦免之恩有关系。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呢？我们来想一想哈，我们有罪吗？我们需要被赦免吗？这一个女人哈，她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罪人，她并非不知道她自己有罪，而她，你看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旁若无人一样的。虽然那法利赛人请客不是请耶稣一个人，所以他才能够也进去，说明那一个环境很多人，但是他就认准了，他就做这件事情，他痛哭，他悔改，然后他去膏耶稣的脚，然后主耶稣对他讲话说你的罪赦了。你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的一点个性哈，我相信她犯罪的时候也是这样悖逆的，不在乎，你说我是罪人吗？我就是罪人，所有的人都说他是罪人，他知道。所以什么能够使这样一个心理悖逆，能够这样犯罪的一个女人能够伏到他的脚前来哭？是什么东西使他能够这样？我们来用我们的心慢慢体会哈，是什么东西能够让我在神面前悔改啊，认罪啊？当一个人，你不要说指责大人，所以我在想啊，我们的圣经里主托付我们哈，他说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当一个人叫一个人悔改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你就叫一个小孩认罪悔改的时候都非常困难，他明明刚刚偷了这个东西他就不承认，你让他悔改容易吗？非常困难。所以如何传悔改的道，当人一说你有罪你需要悔改的时候，很 100%几乎是你会反弹起来，凭什么说我有罪，我为什么需要悔改。但是什么东西让这个女人能够这样一个罪人，她不在乎你谁说我是罪人都不在乎，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东西能够让这么一个叛逆的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服下来痛哭然后悔改？因为主说他的罪赦了，若没有悔改是不会带出赦罪来的。我们从他的行为里也看出来了，什么力量能够使他这样做呢？其实这里只有一个事情能够做到这件事，那就是他的爱。这样的人，其实不是这样的人，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只有在神的爱里才能够真实的降服下来，你才肯承认你自己的罪。我们真的是罪人，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神的赦免之恩的话，其实我们基本上来说不大认识神的爱。什么叫做赦免？为什么这个女人这么宝贵？主耶稣说她赦免，她的罪被赦免了。赦免这么重要吗？赦免太重要了。什么叫赦免呢？如果说一个强盗在外边抢了东西，他跑到我这儿来了，然后我说免了，不算。不算，不犯罪。你出去再杀个人跑到我这儿来了，我说不算不算啊，算你没杀，管用吗？不管用。我是谁呀？我说你没杀就没杀呀，你杀你还是杀了，到时候警察抓你，该抓你还抓你，到时候警察该判你罪还判你罪。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说你的罪赦免了？那一定是法官才有资格说，那个审判官才有资格说你免了就免了，你就算良民了，就出去了，说你有罪就定了，你就要进监狱了。那一定是这样的人才有权利告诉你你的罪免了没有。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犹太人非常的清楚，他马上就在质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为什么有这个权柄来赦罪？那这一个女人她认识了这个赦罪的恩典，因为他说他的罪被赦了。当这个有罪的女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听到主说的话，她看到他做的事，她通过他的神迹，她通过他的教导，通过他对罪人的态度，这个女人的心被触动了。谁不盼望着罪得赦免？咱们不知道，如果说真的我们在这里有上次我们举过，如果我们这里有偷的有抢的，来一个警察你非常紧张的，对不对啊？你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你来的，是不是把你抓走的。你知道罪得赦免对一个罪犯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事儿啊！除非他不知道他是罪犯，他是罪犯的话就是这个大赦呀，赦免，这对一个人，对一个罪犯来说这个太重要了这件事儿。所以这个女人她是知道她是有罪的，而且她知道她根本做不到，她根本没有办法改，按照律法来说她就是当死的，没指望了。那当这叫在他耳朵里是福音啊，当这一个福音，当这一个赦罪的恩典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被触动了。他知道这是一位生命的主在跟他讲话，他有这样的权柄来赦罪。他不但赦罪，他可以让人站起来，他的神迹，主耶稣的神迹是证实了他这个权柄，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女人为什么到最后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其实主耶稣赦罪的恩典在哪里？对吗？他不是不能赦免法利赛人的罪，他也可以啊。但是是什么救了他？这个女人的信。虽然信的内容是主耶稣自己创始成终的，但是他的信，他的回应，他知道他是罪人，他知道他需要被赦免，他在主脚前的这一个悔改，这一个回应，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啊，我们弟兄姊妹哈，即便是我们已经信主了，好像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哎呀，早就知道了，悔改嘛，赦罪嘛，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呐。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也知道他有罪的，在神面前。为什么来的那一个犯奸淫的妇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先拿石头打他，犹太人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有罪，他并非不知道他有罪，但是他 能够信，他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他所做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我请你吃一顿饭，我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招待你。啊，我跟主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听到了很多了，罪得赦免嘛。我承认我是罪人。你已经为我做了，你赦免了我了，我得救了。OK, 这件事做过去了。是不是这样轻易就过去了？若你真的信，我相信这个女人给我们做，看到一件事，她真的信，她就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事，他有一个顺服的表现，就是他来悔改了，他来痛哭了，他不在乎别人看他什么，他知道他有罪，他来到这一位有赦罪权柄的主面前，他痛哭流涕，他为他的罪来悔改。我们知道这一件事，然后我们知道他的罪被赦免了。所以第一，对神的爱的认知哈，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是包含着赦罪的爱。如果我们不知道赦罪的意义的话，很难去体会为什么基督会上十字架。有人会讲，不必了吧，苦肉计吗？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感动我，不用了吧。如果你不懂得罪的后果，如果不懂得为何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不认识神的。即便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不知道神的爱是什么。接下来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神的爱啊，一定是个体的，它是普世的。神的救恩，主耶稣的赦罪的大恩是普世的，但是也绝对是个体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跟他个体之间的关系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他的爱。他的爱啊，并不像我们去领那个免费礼品。现在我们桌子上假如说啊，我们散会以后大家每个人去拿一个礼品，大家很高兴到那里拿一个免费，很好。为什么你拿我不拿呢？我也拿一个嘛。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劝人信主啊，哎呀，这么好的礼物白白的给你的，你为什么不要呢？你想就是嘛，给我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反正你白给我的我拿一个呗。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这样拿过来的话，我可以说基本上来讲你还不认识神呢，你还没有拿到那个救恩呢，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救恩呢。所以他一定是个体的，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啊？你说没事了，他已经把全世界全人类都救了，我其中之一嘛，我去蹭一下沾点光我也就被救了，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救恩一定是个体的。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当我们犯罪来到世界上的法庭审判台前的时候，假如说我去偷别人的东西了，现在人家把我抓起来了，我来到这里要接受审判了，那么我需要交出来我偷的东西，对吧？我这一份罪，我这个罪，我需要付代价，我需要把东西交出来，然后接下来可能我还需要受惩罚，说不定关我几个月，看我偷的东西有多大了，对吗？每个人的罪，若是说我个人的罪被赦免了，那我个人的问题一定需要被解决，不是说解决了你的就解决我的了，对吧？你如果真承认我自己在主的面前我被他赦免了，那我的罪需要被解决啊，你的罪哪里去了？神在圣经上讲，他说他是公义的，他说我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是有罪的，神不会平平白白的就说你没有了算了，不是这样的。那主耶稣既然说免了，为什么免了？他的背后的内涵是什么呢？他说你的罪放在我身上我担了，你付不起的代价我替你付了，你还不上的债我替你还了，然后你得到的结果是免了。所以当这个女人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女儿，你的罪赦了。当他知道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他知道他在罪里挣扎出不来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声音告诉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声音，他说，女儿，你的罪赦了，你还不上的我替你还了，你付不上的代价我替你付了。所以这个女人能够被 这样心硬的一个女人能够扶到神的面前来。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在这里，我知道我们也有很多慕道的朋友啊，但是我先要问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了，我们在神面前有过真实的对罪的挣扎吗？真的知道那个东西需要拿掉，我痛苦，没有它，那个东西拿不掉会死的。上个星期呢，我给我们的那个青少年的小朋友哈、看了一段那个 DVD 的碟哈、是一个人在讲这个 Fear 报告，就是说那个要敬畏神啊。那他呢有一段片子挺有意思，他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第一次知道死亡，知道害怕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一次他冲浪的时候，他被那个浪卷到海底去了，卷下去以后呢，他就觉得有水草缠着他，他就使劲的挣扎，但是始终是黑的，看不见亮，就是说明离海面还很远，他搞不清楚什么方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挣扎到最后，他就觉得我实在是憋不住这口气了，马上就要死了，他心里只有一念头，完了，我要死了，就是在挣扎到最后的时候，他看到一点光亮，哇，他出了这个海面，呼出这一口气的时候，啊，他知道原来那个东西那么可怕，那个东西叫死亡。人好像没有经历的时候，他不知道原来那个东西那么可怕。当我们看这个 DVD 的时候呢，他也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个就是演示的一个过程，好像一个女孩子躺在床上，然后呢有水就漫起来，慢慢就漫过她了以后呢，这个女孩子还不动，躺在床上好像是不能动，然后呢他就一直你看得到他就一直憋着那口气，憋到最后就眼看着实在憋不住了，然后呢他就浮起来了，浮到水面来吸这口气。其实他做这个表演的过程在讲述他自己的经历啊，他说没有经过那个不懂得什么叫做死亡啊，他说当你呼吸那口气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这个空气对你这么重要，原来这是生命，这是气息。所以人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被罪缠裹挣扎不出来的时候，知道罪的危害有多大，知道我们主耶稣在这里讲欠五两银子欠十两银子，知道我们欠主的是什么，我们欠我们神的是什么，我们不欠五两不欠十两，我们欠他一条命，为我们的过犯所应该付出的代价，不但是这一条这个世上死掉的这一条命，我们欠他的是永恒的与神隔离的，在地狱里，这是我们应该付的代价，为我们自己的罪。我记得信主不久吧，后来就在松恩堂呢有机会服侍。那刚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心里非常挣扎，因为无论是站在台上领诗啊，还是慕道班里的服侍啊，自己心里头呢总是觉得，其实人的心非常敏感，人的良心非常敏感的，自己心里总是觉得自己的动机不纯正，老是觉得有问题。哎，你说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别人夸我两句吧我就骄傲，你想告诉自己不能骄傲，你掩饰不住，你就是要骄傲，就要笑，你心里就很高兴，因为人家夸了你了吗？那人家比你强了你就嫉妒，你控制不住心里就嫉妒，然后人家比你差你就看不起人家。你说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呢？你是服侍神呢、啊、你要去做别的也就罢了。我就老想着神要真的是真的，你看我这些小心眼儿我也藏不住，你说你也瞒不了他。那你这样服侍呢，你也不被他，按说不被他悦纳，他看见你就烦，你说你还服侍我呢，你说满心脑子心思里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那我说他也不会悦纳，那我就觉得我这人绝望了。真的有一天我趴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说完了，主啊，你说我不信你的时候吧，我是罪人，你说我信了你吧，然后我还想服侍啊，想追求啊，我还是罪人，我怎么看怎么是罪人。然后我就觉得你就反正服侍半天你也不悦纳我，最后我就下地狱的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就本身就是个下地狱的料，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哎呀，挣扎很久啊，我就觉得神呐，你不能救我的话就完了。 我不是说不信了，我也不用服侍了，我真的看到底了，我这个人就这样了。我说你救我了，你说了我里边有你复活的大能，你怎么不能帮我把这罪都弄掉呢？那我里边怎么还有这些东西呢？逃不过自己，我估计肯定也逃不过外人。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心里想着什么，不过人家比较含蓄，不愿意说出来罢了。就你自己在上面张狂骄傲的那种东西，谁都看得见的。那你说能瞒得过什么？你肯定瞒不过，你怎么办呢？我记得那是我初信主以后一段时间里非常痛苦的一次挣扎，就是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解决我。后来真的是在神面前的祷告里边，我觉得神告诉我一件事，这件事就叫做赦免。他说：“你知道什么叫赦免吗？赦免就是免了。你是罪人，你知道了你是罪人。”但是我说赦免就是免了。你为什么这么挣扎？因为你不信，你不信我能免了你的罪。你信他免了你的罪吗？当我信，我说主，我信你免了我的罪，那个时候那一刻我懂得十字架上的恩典有多大，因为我这一切被他免掉了。我说我当时读一本书就是约翰卫斯理讲的，他说他当时得救的时候那一个经历他说如果对世人有益的话，对大家有益处的话，我不在乎站在房顶上，我用大喇叭来宣扬，告诉大家我都是什么样的罪人，我犯过什么样的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丑陋不堪的罪人。但是我同样要宣告这一点，就是我的罪被赦免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的罪被赦免了。你尝到赦免的滋味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的罪是在爱里被赦免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认识神的爱的时候当然神这一份爱不是放纵我们，不是说免了你回去再犯，犯完了我还免你，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那是重价来免的，你知道为这一个赦免，神的儿子付上了他的生命的代价。神创造天地万物用他的话语造的，你知道吗？这么美丽的这么复杂的天象天地万物，神用他的话造的。而神为了赎你的命，赎我的命，神用他儿子的命做的。所以不要想着我还回去还可以再犯了，将来你还可以再来一回。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践踏神的儿子，践踏他的救恩。在圣经上同样讲了，你再来下一次的赎罪祭没有了。所以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因着感恩，我们能够体会他的爱的时候，你才不愿意再去犯罪了，你在他的恩典里才能成长起来。所以今天刚才咱们谈到我们要认知神的爱真的是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没有悔改哪来的赦罪啊？当然神赦罪的恩典是给的，但是你不能够自己悔改哪来的赦罪啊？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在他面前悔改。我们知道他的赦罪之恩，这是我们认知他的爱的第一步，知道什么叫赦罪。然后第二步，我们知道他的爱是个体的，他是为我的。如果基督不担当我的罪，别人都可以赦免，我赦免不了。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一定是有我的一份，他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定罪，有我的罪在里面。所以保罗在圣经里他讲，他说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命。所以一定是我跟他的关系。基督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像对这个女人一样讲过，说你的罪被赦免了？他担当了你的罪吗？他真的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吗？当你认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他的爱在哪里。好，我们再往下看下面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的两天，他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那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 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头坐席的时候，又有一个女人，她说拿着一个玉瓶的真纳达香膏来。后面我们看了，首先这个女人刚才我们说过她香膏的价值，后面也可以看到哈。那么这个女人拿了这一瓶的香膏，我们也知道，首先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大概不是他们家，他没有说到这女人家坐席啊。那这个女人报了这么一个价值，我们说现在6万澳币啊，普通的收入，价值这么贵重的东西跑出来拿出来，她是早有预备的。他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到了这里，他听说耶稣在那儿坐席，他就跑到那里去，去到那里了，带着这个香膏。然后呢，他打破了玉瓶，他不是小心的把它撕开抹一点，他把这个玉瓶打破了，然后把这个膏浇在耶稣头上，整瓶的浇下去，没有为自己留一点。这个香膏是做什么用的呢？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哈，犹太的女人，可能一生这还是可能就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如果不然的话，穷人根本拥有不起这样的香膏。那一个女人一生可能只能够拥有这一瓶香膏，那是为了她出嫁用的，那是她的宝贝，那是她的嫁妆。所以这个女人她把预备好的这瓶香膏拿来，他说他打碎玉瓶浇在耶稣身上，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他接下来他得到的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说这里讲，他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后来圣经里也记载，这甚至是他的门徒就很不高兴，甚至是主耶稣的门徒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这个很贵的，何用这样枉费呢？这话什么意思？浪费，枉费就是浪费嘛，你干嘛这么浪费啊？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是浪费，真的，这6万澳币啊，开玩笑，一辆车，好车，一下子没了，你这不是浪费吗？就像一个，假如说一个情侣，他花，甭说6万了，花几千块钱给对方买了个戒指，但是第三者说，你干嘛买这个给他，你不是浪费吗？什么意思？他对对方的瞧不起吗？说他不值得你花这么多钱，对吧？你的钱留着咱干点什么不好，你看你花这么多钱给他干嘛，对不对？那居然主耶稣的门徒啊，他们能够说，你何用这样枉费，你怎么这么浪费呢？这一位主两天之后就要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些跟从他的人还并不真实的认识他。主耶稣曾多次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啊！我不知道这一个女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听到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女人的举动。那后来呢，他说他们向那个女人生气，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说明这些人没有在那里闲着，他不但说你这浪费钱，然后还向他生气，还难为他。然后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是谁？主耶稣是谁？他们不太知道。而且主在这里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儿，把香膏先浇在我身上。后面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主在这里说他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们家不是开香膏店的，不是随便拿了一瓶就浇上来的。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他已经极尽所能，他没有别的更贵重的东西了，他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主耶稣在这里有个命令，他说无论在普天之下到哪里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件事情。那这里门徒和这个女人又产生了一个对比，门徒是天天跟随主的，听了很多教训教导，很多理性的知识， 但为什么他们没有认，不知道这位主在他们中间是什么样的价值？而这一位女人呢，她极尽所能，她把她最珍贵最美好的拿出来放在主身上。那主为什么说的你普天之下哪里传福音都要传这件事情？首先我们看主所纪念的，他说要作为纪念，主所纪念的是什么？主所纪念的不是这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甚至在圣经上没有名字，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主所纪念的也不只是那一瓶香膏，主喜欢香膏吗？不是那一瓶物质，那一个东西，主所纪念的是这一个女人的这一个心意在神面前。所以为什么主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儿？不但是好事儿，是对事儿，而且是一件非常美的事儿。它美在哪里了呢？我真的心里啊在想，我们的神呢、啊、我们讲了很多次，我们上次讲神爱世人，神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舍了给我们。神爱我们，在这之前他说我要被举起来，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把这个爱向你显明出来。但是神的心里有一个渴望，我们做父母的爱孩子心里有个渴望吗？渴望着这些被他爱的人对他能有一丝丝的回应，那一点点的回应，就是这一个爱里的回应，使主的心得满足，得安慰。所以主说你无论到哪里传这个福音，要纪念他做的这件事情。他把他最好的最宝贵的存留下来，然后把它放在主的身上。所以主说要纪念他，因为他里边有爱，因为他跟主的爱在互回应着，所以主耶稣那一颗心得到稍稍的满足。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爱赏赐给我们了。神从亘古，从造我们之初，就是因着爱造的我们。从他在十字架上的爱，从他在永恒里的心意，神把他的爱显明给我们。神所要的是什么？要我们一颗谦卑痛悔的心，要我们一颗能够在神的爱里来回应他的心。拿什么来回应他？拿一些香膏，捐一些，当然这里是香膏。那但是主耶稣我说他不是纪念那个膏，他是纪念这女人所做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两个故事哈，真是求神来提醒我们哈。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久了哈，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像法利赛人一样可以请耶稣吃饭了。我跟耶稣是有关系的，你知道我还是蛮尊重他的，我请他吃饭。我有不少钱，我可以捐一点给教会。请你吃饭也要花钱吗？香膏是钱，吃饭也是钱。我可以把一些东西拿到教会来，我可以在教会里参加一些服事。但是你的心真实的体会到主的恩典，主的爱吗？主所要的是什么？我请温柔弟兄呢把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节的经文打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呢是保罗弟兄在罗马书上他讲过了因信称义，讲完了神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之后，他这里说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神说，在这里，这个保罗弟兄说，他说，我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要求你们。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命令你，不是要求你。 圣经里在这样，这个弟兄在讲，他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是圣洁的。你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满脑子污秽的想法，我们这样的罪人，有瑕疵的，瘸腿的，瞎眼的，你拿到神的殿中，神是不悦纳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了呢？那是因为主的恩典才能，因为赦罪的恩典，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爱救我们，我们才有这个机会的。所以保罗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那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再跟神是仇敌，我们成了圣洁的，我们成了神所喜悦的。而且他说你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可夸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因为主赎了我们。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认知神的爱，来体会神的爱，然后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回应他的爱。我记得我也是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间哈，我跟刘坤一起到牧师家里去，那个时候我们还做生意，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在也是幻想，就在想哈，要赚很多钱，赚很多钱干嘛呢？要捐给教会，因为我们信主嘛，我们很感动，我们要愿意多赚钱，求神帮助我们多赚钱，赚完钱以后把钱捐给教会，然后我盖个大教堂，我就觉得那个是我就像我觉得那个心意神领了，我想就像那个女人似的拿着香膏，我觉得那我最好的就是去赚钱，然后我把钱捐给教会，这就是我能做的。但是当时张牧师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说，神的家永远不缺钱，神的家缺人。后来我读到圣经上讲啊，大卫想要为耶和华神建一个殿，那神他自己觉得我住在香柏木的宫里，怎么神的会幕还在帐篷里呢？我要为神建一个殿，我相信他的心意神悦纳了。但是神跟他讲，他说我把你从羊群里招出来的，羊圈里招出来的，使你不再跟着羊群了，我让你做了以色列的君，对吗？我跟谁要过你们用你们给我建殿，哪里是我的居所？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深深的明白，我们哪里配。你说你有钱吗？钱是什么？神说普天下所有的都是我的，对吗？我们配拿这些东西在神面前来炫耀，说的主啊，我给了你点什么，你看我挺好的，我们配吗这样做？我们误解了神的心意。所以神要的是什么？神救的不是你的钱，神救的不是你的公司生意，神救的是你，救的是我这个人。神要我们在爱里面给他那一个当有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们，悔改，认识他的爱，归向他。悔改不是指责，悔改是呼召，悔改是恩典。他说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当我们这样服侍的时候，你看看神的恩典怎么样上尖下流的浇灌给你。神不轻看你任何一滴眼泪，这个女人的香膏神没有轻看她，神说你普天之下传福音都要纪念她。我们今天2000多年以后，我们奉着神的命传讲这个悔改赦罪的道的时候，神说你要纪念这件事情，要告诉大家这个女人所做的，为什么纪念她？她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她用她的爱，用她的一切她所能做的来回应神给她的爱和恩典。我们的主是配得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浪费，不要想我有多少需要保留啊，我把时间都花在服侍上呢，我很浪费，对吧？ 我把一切都花在这个上面，我很浪费，我总要留一点时间给我自己，我要玩啊，我要享受啊，对吧？我不能都浪费在这个上面，不要这样想啊。我们的主是配得的，因为他救了我们的命，救了我们的全部，他是配得你将生命交奠在他身上的，而且他纪念你的每一个心思，你在他的爱里边的那一个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从创世以来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无比伟大的救恩。主啊，孩子真是在你面前，主啊，祈求你，主你来开我们的心，主啊，你的爱来触摸我们的心，主你让我们知道你实实在在爱了我们，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你实实在在的爱了我。你的赦罪的恩典在我身上，你的呼召在我身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信心里对你做出那美好的回应。主啊，愿意把自己献在你的祭坛上，主啊，因为你说这是圣洁的，是蒙你所悦纳的，主啊，你也说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主，就求你赐我们这样的信心和勇气，主啊，使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丰丰厚厚的临到你每一个儿女身上。我们把一切的感恩和颂赞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